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着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就讲到了他对基督的认识。当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与我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了有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什么事情以前是保罗他认为是对自己有益的呢？我们刚才这段经文是七节到八节啊，实际我们再往前看，就发现有好几条是他过去认为先前对他是有益处的。第一，对他有益的呢，他就讲了，他一共是讲了七件事哈，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第一呢，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那第八天受割礼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吗？很值得可夸呀，因为很多人是在过去不是希伯来人，他们都是成年以后认识了以后啊才信割礼。大家知道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才信割礼啊？90多岁才信割礼，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孩子和夏甲生的孩子以实玛利什么时候信割礼？12、13岁才信割礼。所以呢，这都是后来才信的。但是保罗说我是第八天信割礼，那就是正宗的神的选民了。所以一生下来就神的选民，所以第八天就开始信割礼，当时觉得自己很值得自豪的。第二呢，他说我是以色列族。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是他们是很值得骄傲的，因为当初他们的祖宗雅各啊和神摔跤，最后神给他改名字了，你就叫以色列吧，别叫雅各了。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从雅各这样出来的啊。尤其是最后当他的这个儿子约瑟啊，最后在埃及做了宰相以后，最后迦南地到饥荒，所以以色列率领全家都到埃及定居，所以最后就在那个地方繁衍。所以最后当几百年以后，当摩西在神的呼召下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地出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民族的身份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啊。所以这是神的选民，这个民族整个是神选的。那第三呢，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你说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好值得表扬的吗？一想起便雅悯我们想起什么？扫罗王第一个王便雅悯支派，那也没什么值得可骄傲的。扫罗王最后也被耶和华废弃了哈。再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昨天讲的这个便雅悯支派要搞同性恋，所以最后呢，他们有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地位人路过他们这个便雅悯住的地方以后，最后他们一定要搞同性恋，最后这个人没办法就把他的妾就推出来，所以呢他们就终夜凌辱他的妾，最后一直到死。所以最后第二天当这个人出来一看，妾附在这个门边已经断气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妾用牲口驮回他的以法莲山地，然后把他妾的尸体切成12块，12个支派每个支派送一块。这就是要告诉这便雅悯支派所行的恶，所以最后是11个支派联合起来打便雅悯，几乎把他们全军覆没。最后为了保留这个支派，最后才为他们又找了一些子女做他们的妻子，把这个支派保留下来。所以说既然便雅悯支派好的，我们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可夸的，但实际会发现呢，便雅悯支派也有可夸的地方。大家知道 在以色列哈，我刚才讲的就雅各的以色列，他的所有的儿子当中，唯一一个生在应许之地，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是生在应许之地的啊，而且是以色列的爱妻拉结为他生的。大家知道以色列有两个嘛哈，利亚和拉结，拉结是他最想要的，但是最后才给了他。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讲就是最后当这个所罗门过世以后，由他儿子继位，儿子继位以后，因为处理事情不当，最后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北国呢是十个支派，叫北国以色列；南国呢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所以在最后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一起来效忠大卫王的这个后代。所以这一点上也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我们还会发现，当被掳人回归去重修圣殿的时候，这核心的力量就是便雅悯和便雅悯支派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圣城和圣殿都在便雅悯支派的境内，就是他们分地的时候哈，所以这个耶路撒冷这一片是在便雅悯境内的。当然，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就是他们支派出了一个外邦人的宰相莫迪改，莫迪改最后是便雅悯支派。那么第四，他说他为什么觉得有意的是什么？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正宗的希伯来人，所以他有更纯正的希伯来言语和文化。他虽然是出生在大树了，但是呢，他实际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化的熏陶下。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当保罗去大马士的路上，在大光中遇到神的时候，神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神用什么话跟他说的？你们读《使徒行传》，26:14，保罗在重复他在这个大马士的这个经历哈。保罗重复了很多遍，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从26:12开始，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他们都扑倒在地。下边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可见哈，扫罗这个他的希伯来话是造诣很深。而且我们读到使徒行传21，当时他在京城耶路撒冷对众人讲话的时候用希伯来文讲的，所以保罗是吧，他是很正宗的希伯来的这个文化。另外呢，他觉得还可以值得他自夸的是什么？他说：“就法利说，我是法利赛人。”你说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可夸的？都是假冒伪善。像我们的以前一提到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伪善，实际大家不知道，实际法利赛人在当时以色列的社会，他们精通律法，而且特别的敬虔，特别的律己啊，这个过了非常敬虔的高道德水准的生活，实际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群。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批评他们呢？他们就是因为自己敬虔，就以为可以靠律法成义。主耶稣批评他们主要是这样，他们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虚荣心了哈，祷告一定要在大街上祷告，到宴会上一定要坐高位啊，等等，这些想得人的称赞。但法利赛人确实还是很好的一群，很好的一群人。那另外呢，他最后一点他就说，第六点他说就热心说呢，我是逼迫教会的。那逼迫教会还有什么可夸的吗？过去他认为他逼迫教会，他是服侍神，他是热心的服侍神，因为他们觉得神就是一位嘛。如果耶稣也成了神，那岂不就不是独一真神了吗？所以他在捍卫真理呢。只是保罗后来知道了哈，虽然是热心服侍，有热心，但是不是凭着真知识，你弄错了啊，等等这些哈。他这句话他就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是要求这永生的少年官啊？他跑到耶稣面前跪在，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进入永生？那主就跟他说了，当遵守诫命，就是你。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那耶稣，你看马可福音在谈了这一段之后，有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事儿，说什么？耶稣看见他就爱他，这是很少说耶稣爱谁的。耶稣还爱谁呢？爱拉撒路， 对不对？就当拉萨路耶稣在外地传道，拉萨路病了，有人就去给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都不说是谁，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就知道拉萨路病了。大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难事，耶稣所爱他的就这两个，很少。耶稣都是批评啊，这很多的责备，很多人他用行不义嘛哈，耶稣责备很严厉的责备他。真是十二个门徒里边，耶稣只是说他所爱的那个啊门徒是这个约翰，但是主耶稣也没说。亲自说怎么爱他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当时主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呢？因为他说这些律法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所以保罗说呢，就律法的意义上来说啊，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表明过去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他的道德上在律法上可能对自己要求很高。他说这些事情呢，过去我这七件事情我都认为是对我有益的，但是现在呢，他话锋一转，他说：“现在哈，因基督都当了有神的了。”那因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指去大马车的路上，在大光中主向他显现这件事情，他归主了。所以过去认为很多有益的事情，现在都当得有损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前的一些恩赐、一些能力，信主以后都是当得有损的。乃是说这些恩赐和的能力，如果他成为了我们信主的男主，不认识基督，要靠自己的因自己的行为成义啊，觉得自己都很不错，不去信主，那都是有损。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过去信主以前这些恩赐用过来为神所用，神会大大祝福的。你看保罗因为在加马利的手下成为非常受严格教育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在律法上的精通，所以最后你看他在阐述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恐怕在使徒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的啊！所以这一点就是他就说，因为认识了基督呢，都当了有神的，你别当作啊，就有好几个晋升。他开始说呢，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最后变成什么呢？当作有损的啊，第一个当作就出来了。那第二个呢，他开始说，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现在因着基督呢，我将万事也当作有损的啊。过去只是像以为有益的当作有损的，现在不仅是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他把万事都当作是有损的。你看这就升进了一步，然后再往后，他不仅说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最后不光是有损，把万事当作粪土。你看看这保罗哈，一步一步的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他越来越轻看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所以就看了这个三个升进，就反映了保罗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认识基督啊，实际要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将当万事当作有损的。啊，过去我们对很多事情看得很重要啊，看得很好的事情，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到这个最好的了，别的就变成次好的或者不好。所以很多东西是相比较它才能存在，对不对？你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好，哎，一看那个更好的，你自然就觉得这不怎么好了。就所以你会发现，他第一个是因为认识耶稣是至宝，他知道耶稣最宝贵，至宝啊，最宝贵的，所以万事自然就显得暗淡无色，就没有作用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还有第二阶段，那么就是在下一句腓立比书3:8的后一段，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什么？唯要得的基督。”也就是说，开始他是因为认识到耶稣是至宝，所以他把万事当作粪土，这是一方面。第二阶段是什么？他继续丢弃万事，努力去追求认识基督。所以这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两个阶段。这时我们会发现，第一阶段是什么？认识基督是被基督所吸引。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也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还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一个人信耶稣，首先是被吸引， 啊，原来觉得耶稣这么好，神这么好，你听了耶稣的教训，听了讲道，读了圣经，哇，觉得耶稣很好啊，所以一下被吸引过去。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很多人出信的经历。所以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保罗就在大光中啊，他这个扫罗遇见了复活的主，立刻被主耶稣所吸引。他认识了耶稣是至宝，最宝贵的，那是究竟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他的救赎主啊，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16就讲得很清楚，耶稣是他的呼召者啊，呼召他要成为外邦的伟大的使徒。腓立比书第四章也讲到了，耶稣是他的能力的来源。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耶稣是他生存的意义，他活着就是为了基督，耶稣就是他的生命。现在不再是我活的，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活的他是他的生命，最后是他死后的盼望。你看看，这些就是保罗讲的，耶稣是他的至宝，这些含义就这么清楚，啊，所以他一下子就被耶稣所吸引住了。所以，一个有罪的人遇见了圣洁的神，啊，有限遇见了无限，暂时遇见了永恒。信徒就会深深地被主耶稣所吸引，遇见了最好的，别的就变成了次好的或者不好的。所以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很自然的就开始在变化了。过去看得很重的，现在看轻了，啊，过去很喜欢的，现在不太喜欢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自己这样变的。所以你看我过去我在大陆当时都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啊，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啊，所以我哪儿都去了，工厂、农村、部队都去了，去了半天还是没改过来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价值观还在那儿。但今天你发现吗，一信了主自然就改了。为什么？被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所吸引，一看见了，哎呀，觉得太好了。所以你看就孩子似的，一个刚从树上掉下来还没长成的一个青杏儿或者苹果，又苦又涩啊，他吃的好吃的很，你说不要吃不要吃，他还要吃，你给他扔了，他一会儿自个儿捡回来再吃。所以这个你没办法，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给他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他一吃，哇，这么甜哈，自然他就把那苹果就扔了。所以今天是，所以很多东西是有比较他才会有鉴别的。你光说一个东西是好是不好，你很难说清楚，一定和弟兄都一比，哎，就能比出来了。所以当这样一个真善美的救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自然别的一切都显不出是什么啊。所以今天信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是过去我们从追求功名利禄，最后呢变为现在要荣神益人。过去呢是紧紧地抓住今生今世，到现在我们要开始竭力的追求永生。过去呢我们要讨人的喜悦，今天我们要想办法讨神的喜悦。过去呢是积财宝在地上，今天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过去是贪恋最终之乐，今天要努力的追求圣洁。所以初心这种喜乐是难以言表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人的脸和眼睛都在放光，这是真的，我这一点都不夸张了。头天都还愁眉苦脸的啊，第二天一信了主，你整个人就换一个样子了。啊，就前不久我去布道，最后有一个女孩子信主了，人家说她也是遇到很多的难处，刚信主的那她妈妈带到我跟前就说她已经信主了。今天晚上我都看到女孩子都还一脸愁容了，第二天再来，整个就脸面容全部都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遇见了最好的。所以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经历。你走到哪儿都觉得，哎呀，这是人生太美好了，天这么蓝，这看着什么都好，花也这么香，这草这么漂亮，见着人就想跟人说话啊，见着人就想跟人传福音。这就是那初心的阶段哈。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保罗都是一样的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经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认识基督不仅是被吸引啊，不是。同时认识基督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命令。你比如说在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就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就是说要努力的，神的命令要 务必要认识耶和华，而且要努力的去追求认识耶和华。所以认识神是神的一个命令。而且在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也提出来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这会发现吗？认识神第一阶段是被基督吸引，在被基督吸引以后，我们就要用意志去努力的追求认识神。所以就像保罗说的，他就决心还要继续丢弃万事，为了什么？为了得到基督。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的是被主吸引，如果只停留在第一步，我们就不再往下追求，就要会出问题。所以只有你在信了主以后，还是要继续丢弃万事，才可能得到基督。所以认识主、认识基督有一个良性的循环。第一，首先被基督所吸引，吸引以后呢，就再去追求认识基督，追求认识基督以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又被基督所吸引，这样的话就再什么努力的追求认识基督，最后让我们更深深的被基督吸引。会发现没有，两个步骤哈。首先第一步，我们信主是首先人遇到神，一下被神所吸住了，把一切都清开了，那不停留在这儿，继续往下走，再凭着意志努力在主里去认识基督，这样的话就进一步被基督吸引。基督被吸引起来，当然你就要更努力，又要去认识他，再去认识他，是再被主所吸引。你看，就是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是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也会有负面的循环。为什么叫认识基督的负面循环呢？就是当我们认识基督被基督吸引以后，我们往往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反正就信主了，也不努力再用意志去追求认识主，那我们就要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对基督的认识没有加深。这样你会发现吗？初心的喜乐过去以后，马上世俗的东西又开始吸引我们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继续追求去认识基督，没有继续的被基督吸引，所以慢慢的世界上的事情好像又开始又回来了。所以有时候，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就讲到了哈，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那道已经进去了，但是呢，因为世界的东西又进来了，我们没有用意志丢弃万事，要为了更好的认识基督，所以基督这边的吸引力一减少，世界的吸引力就增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变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还是信，但是呢就没那么火热的信了。蜜月一过也就不行了所以你会发现吗？当世俗的东西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跟基督一样重要，甚至比基督还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丢弃万事，那么我们与基督的疏离也就在所难免了。就两边都撤着呢哈。礼拜天想着去敬拜神，然后从教堂一出来，礼拜一到礼拜五基本神都基督都没有了，就是世界上事情了礼拜天又再去，实际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又既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实际上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被世界的这一切就拉过去了。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都只停留在第一步。所以这负面循环就是什么？先是被基督吸引了，也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没有用意志再去追求认识基督，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被世界世俗所吸引，世俗吸引以后呢，那么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疏远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呢？更深的被世俗所吸引，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哈，就短短这段经文你会看见了，认识叫真正的好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首先被吸引，然后要遵照神的命令竭力的去追求认识基督，继续把万事当作粪土。那这样的话，当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基督就对我们有更大吸引的时候，让我们对世界就越来越轻看。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停留在被基督所吸引，慢慢世俗的影响就回来， 所以就端着这段经文哈，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认识基督上是确实要非常注意的。另外呢，从保罗这个讲的哈，认识基督呢也有两个方面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与主的亲密的相交，就是说与主的个人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信了主以后，确实你能看见这样，在保罗的身上确实有很多神秘的宗教的经验，因为他和主的关系很好，使你会发现在大马士的路上啊，遇见主那是不错的。而且大家知道他在哥林多城他也遇见了主，这个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就是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是这样，所以当这个主的使者一站在保罗就亲自给他讲话以后呢，结果保罗就在那个城里住了1年零6个月，按照神的教，因为神告诉他了，你不要走，你就尽管开口。你看他神亲自和他的关系。那最后我们也知道，在他的耶路撒冷是两次遇见主，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就保罗自己说的哈，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所以你看看，所以主亲自向他显现，这是一段。同时在23章11节也讲了这个，同样在耶路撒冷，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又两次啊，遇见在耶路撒冷遇见主，后来在去罗马的途中他遇见主，使徒行传27章23到25节。因为大家知道当时他们的船遇到风浪嘛哈，都很害怕，好几天都不吃饭了，大家没有心思吃饭，最后保罗就劝他们说让他们吃什么。所以你看21节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害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23节他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团的人神都赐给你了。哎，他这么一说呢，是众人劝他放心，只有大家在开始吃饭啊。所以在这去罗马的途中也神向他显现。再一个就是我昨天讲的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中的经历，对不对？他们被上戴上手铐脚镣，他们还半夜在监狱里站没住，所以最后呢地大震动，手镣脚铐都开了，监狱的门全都开了，最后领所有这些这个监狱的狱卒都禁足都信主啊，这是一段。另外大家很熟悉的使徒行传十六章记得马其顿的异象，对吧？他们本来想到亚细亚去传道，最后圣灵拦阻，最后马其顿异象到马其顿去传道。而且呢保罗也有很多的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你比如说他们在使徒行传啊第13章记载的是他们在塞浦路斯这个去传道的时候，那最后啊有一个行假法术的假充先知的人，还有一个叫行法术的伊律马，就他们抵挡真道。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能见日光。保罗刚这么一说，他的眼睛马上就看不见了。而且最后到什么程度啊，当保罗的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都会好。最后还有一次，你看保罗最后他们不是得救了吗，被救起来上了一个岛上去了吗？那因为天很身上都湿了，所以当地的土著就跟他们生火以后让他们烤，没想到呢保罗去包一波柴火养活的家时，突然一条蛇呀受热气就跑出来，一下就咬他一口。哦，这当时土著人看了，你看这个人准是一个恶人，刚从水里把他们救上来， 连蛇也不容他，他马上就要死，就看他怎么死了。就保罗看着蛇一咬，伸手这么一摔，一下就把甩这个蛇扔到火堆里烧死了。大家等着看他怎么死，因为很毒的时候呀，没看见保罗发现一点事儿都没有啊，这人肯定是神，这蛇咬了他都没有，都没事儿哈。你看保罗的身上哈，而且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记载，他有一次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去，听见了很多隐秘的事情。后来神怕他因为得到的启示太大，自高自大，所以神在他身上加一根刺儿，就让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你好像这些，你就会发现哈，他对基督的认识，其中很多就是因为和主的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是和主的亲密的相交，这是认识的意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